冷一峰一口气说了三点，司徒孝等人已是微微变色了。冷一峰哼了一声，接着说：你等见风九幽未曾亲出，心中本即失望，但见了那苏桓露了两手武功，实是超凡脱俗，又不禁暗中窃喜，直到此番就凭苏桓一人就足够要大旗门好看的了。哪知道苏桓未与大旗门正式交手，便先已败在铁匠村一个无名少女的手下，而且败得现眼已急，于是又着了慌。这时苏桓便只有自拍胸脯，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将他师父风九幽请出山来。嘿嘿，此话果然不是吹嘘啊，风九幽果然挺身而出。那个时候大旗门的赤足奔汉不知为了何故又到了中原，他外貌实是太过引人注意，微一露面便被天武镖局的镖客发现，你等也随即得到这消息，正在商议如何对付，哪知道风九幽听了单身匹马便把他擒了回来，而且更以风九幽的九幽阴功摄魂大法迷去了他的本性，竟使那铁铮铮的汉子变做了奴隶，无条件的服从于风九幽之令，对吗？啊！于是你们对风九幽自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苏桓去请他师父出山之时，你等曾在无意中擒住了水灵光，要想以水灵光要挟铁中堂听命于你，眼见铁中堂便要屈服，哪知道却有一个武功高绝的麻衣客闯了出来，将你等一起赶走，带回了水灵光。于是你等便将此事告诉了风九幽，风九幽自是知道那麻衣客的来历，而却一直未曾对你等说出，只因为他对那麻衣客也有所图谋，明为你等做事，暗中却在为自己，只恨那时你们谁也不知道那麻衣客的去向。哪知道啊，凡事都有个巧合，那九子鬼母姐妹竟偏偏在此刻假麻衣客之名发出了帖子，你们恰巧也有一份儿。风九幽大喜之下便带着你们浩浩荡荡的闯了去，你们只当凭风九幽的武功自是无往不利，又谁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风九幽武功虽高，武功比他更高的人更不知有多少，在那里你们总算是开了眼界呀，瞧见了叶帝之后、叶帝之子、闪电卓三娘等平日一个也难见到的人物，尤其是那些自命为上天使者的黑衣圣女们，行事更令你们莫测高深，你们见到卓三娘、风九幽这些角色都对他们有些畏惧，自更不敢去招惹他们，眼睁睁的瞧着他们救了铁中堂也是无可奈何呀，而铁中堂的武功精进之速更是你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，他本是你们手下的败将，但是那日竟将你们五个人打得狼狈不堪，对吗？啊，呵呵，崂山那一役的结果是卓三娘与风九幽被害走，苏桓死在那里，尸骨无存，鬼母姐妹与他门下全都被黑衣圣女们带回了长春岛，而你们走的呵呵自然更是狼狈，但是你们见到铁中堂等人还在山上便还不死心，死等在山下，一日之后风九幽竟又回到了崂山，他这次似在暗中约了帮手，是以有恃无恐大骂叫阵， 哪知道啊，叶帝之后叶帝之子以及铁中堂水灵光等人竟全都藏入了密室，风九幽骂的话他们根本未曾听见。你们遍寻不着，只有放一把火，将那天宫般的地方烧的是干干净净，宫里的珠宝却被你们早已经偷走了。这事儿你们将风九幽都瞒在了鼓里，自更不肯给旁人知道了。你们说老夫说的对与不对呀？只因多一人知道，便有多一人分那珍宝。你们偷到老夫的黄金，当时本想事后再告诉老夫的，那理由既然是正大，想必老夫也无话可说。但是得到这批珠宝以后，你们便立刻改变了主意，只因若被老夫知道了此事，你们自先要将那批黄金归还才是。是以你等便百般狡赖，一心想蒙混过去，却不知老夫早已经将一切事情的真相都调查得详详细细，清清楚楚。滔滔不绝说到这里，他便仰天狂笑：司徒笑，黑星天，老夫说的这番话可有一字虚言吗？司徒笑等人面色早已经是听得震青震白，此刻更是面如土色，目定口呆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说不出一个字来。舱外的铁中堂听完了这一番话，更几乎自藏身处跌了下来。司徒孝叙说之事，已是令他大出意外。数十年来，大齐门屡战屡败，亦非武功不敌五福联盟，而是败在那风九幽一门中人手下，这实在是个惊人的隐秘。可怜大齐门竟生生被他骗了数十年。铁中堂虽觉悲愤焦急莫可名状，却又不禁窃窃欢喜，只因这许多惊人的隐秘竟被他在无意中听到了。冷一峰说的那一番话，经过之事，铁中堂虽然大多在场，却也从未想到这其中还有着许多曲折。尤其是赤足汉之被擒，九子鬼母师徒之去向，风九幽之为何要与大齐门作对，崂山叶公之被焚，这些更都是他情愿牺牲一切代价去换取真相的秘密。不想此刻冷一峰毫无代价地告诉了他，这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真是应该感激冷一峰，也应该感激沈姓白，只因为他已经猜到这些秘密必定都是沈姓白告诉冷一峰的。也只有沈姓白如此贴身的人，才能知道司徒孝等人这许多的隐秘。此刻铁中堂心中唯一惊疑之事，只是不知风九幽暗中所约的帮手是谁，此人武功之高绝却已是绝无疑问的事了。黑星天颤声说道：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？冷一峰嘿嘿的冷笑道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黑星天道：但此事。司徒孝沉声说道：黑兄不必问了，此中隐情是谁告诉冷兄的？莫非黑兄到此刻还不知道吗？黑星天变色道：是谁？司徒孝冷冷地说道：除了令高足还有谁？黑星天大怒道：原来是……他忽然瞧了冷一峰一眼，又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哎呀，姓白呀，是个好孩子，说得好， 小弟们正不知道该如何向冷兄措辞呢。却不知这孩子竟然善体为师之意，而先将此事告诉冷兄了。好好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司徒孝心思敏捷，故事胜人一筹，但是黑星天面色之转变也是快得害人呐。白星武不等冷一峰开口，便抢先说道：此事既瞒不过冷兄，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与冷兄商量为是。冷一峰说道：阁下早该与冷某开诚布公的谈了，却等到此刻才说话，不嫌太晚了些吗？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云际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白星武对他这冷嘲之言似是一个字儿也没有听见，自管接着说道：呵呵，那万两黄金咱们自是该还给冷兄的，但望冷兄体谅大局，莫对小弟们生了嫌弃之心，咱们还是精诚合作，与风老前辈携手共灭大奇门呐。他先以还金打动冷一峰，再以大奇门引起冷一峰同仇敌忾之心，这番话果真说的是厉害一极呀。哪知道冷一峰却冷笑道：呵呵呵，那万两黄金身外之物，老夫纵不要也算不得什么，但与风九幽携手却是万万不可。这白星武呆了一呆，莫非冷兄瞧不起他的武功？哼，风九幽武功之高已经列入了天下十大高手之林，冷一峰怎敢瞧不起他呢？白星武道：我方若有风老前辈围住，声势向上倍增，却不知冷兄不愿与他携手是为了何故啊？冷一峰缓缓地说道：大奇门与五福联盟两派之事，表面上看来虽然简单，其实内情之复杂却绝非你我所能想象的。白星武大奇道：冷兄如此说来，莫非此事除了风老前辈之外，还另外有他人牵涉在其中不成？冷一峰道：非但另有他人，而且牵涉之人还俱都是久已隐退世外，咱们仅在江湖传说中听过他们名姓的高人。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便已经将铁中堂一颗心又悬空提了起来，白星武等人更不禁为之悚然动容。司徒孝轻笑道：此事居然还有隐秘，连小弟都不知道，冷兄却又不知是如何得知的，小弟愿闻其详。冷一峰道：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白星武连忙接着说道：小弟们都在洗耳恭听，但请冷兄到来。说着他便提起了一壶酒，为冷一峰斟了一杯。冷一峰举杯一干而尽，说道：司徒前辈有书信遗留给司徒孝，先父又何尝没有书信移交给我呢？司徒孝变色脱口道：那信中说的是什么？冷一峰望也不望他一眼，接着说道：司徒孝所获那封遗书虽然内藏隐秘， 但是先父的遗书所叙隐秘却更多。说到这里，他那紫黑色的面容突然变为煞白，额角之上也突然泛出了一粒粒的汗珠。司徒孝暗中一笑，故作失色道：“这冷兄怎么了？”冷一峰的身子颤抖，似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，也无暇答话，伸手自那竹篓当中抓出了一条蝎子，活生生的放进嘴里大嚼起来，直将这条蝎子吃得干干净净。冷一峰方自舒了一口气，唉，神色也是渐渐的平定，面容也恢复了那种诡异的紫黑之色。司徒孝等人都是老江湖了，一瞧这光景，已知道冷一峰必是因为求功心急，不顾厉害的来练这种邪魔的功夫。功夫虽然练成，但是他经络血脉之中也满含剧毒，时时刻刻都要吞吃一些奇毒之物以毒攻毒，却克制血脉当中之毒性，否则便要痛苦不堪。但他每服一种毒物，体中之毒性便加深了一分，如此他掌力虽然是越来越毒，但是下次毒性发作便越是剧烈，发作的时间也越快，于是他服食毒物势必要更多，这样恶性循环下去，时不知要到何地步才止。那情况当真与饮鸩止渴一般无二。司徒孝暗喜忖道：“哼，冷一峰啊，冷一峰，我此刻纵然畏惧于你，但终有一日要眼见你死在你自家所练的毒掌之下。”冷一峰又自干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先父留下的那封遗书之中，开宗明义，第一件事情便是要我不可倚仗封九幽那一门派之力，只因若要倚仗他们之力，便永远休想灭去大齐门。大齐门不灭，我们世代子孙终是后患无穷。是以要绝后患，便须去求另一异人，千万寻不得封九幽。”只听耳畔有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冷一峰道：“这原因牵涉甚多，其中最大之关键便是长春岛。日后坐下的黑衣圣女，封九幽那一门派之不敢灭去大。”说到这里，忽然发觉司徒孝、黑星天、白星武、盛大娘等人面上居都露出了一种诡异之神色，而方才那为什么三个字也似绝非这五人说的。冷一峰大惊之下，豁然回身道：“什么人？”目光瞪视的方向，正是铁中堂隐身在外之处。与此同时，圣母祠中的温太太左瞧右望，也望不到铁中堂的影子。但是黑衣圣女们却已经将要动身了。温太太心里不觉大事焦急，忖道：“他那般迫切的要与我同去，此刻却还不来，莫非是出了什么事不成？”突见一位圣女走了过来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东张西望什么？”温太太暗中一惊，喃喃的说道：“我欠了一个魔头的债，怕他追着来向我索讨。”这句话本是他情急之下随意说出来的，但是说完之后，心中便立刻想起了那紫袍老人，那凌厉的语声似又在他耳畔响起：“无论你走到何处，老夫都会寻着你的。” 这雨声越来越响，竟是驱之不去。温黛黛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直到那圣女说话，她方自定过神来。圣女道：“你已死过一次，生前无论欠谁的债，都可以不必还了。”温黛黛说：“但那个人神通广大，厉害已极。”圣女冷冷的说道：“无论他多厉害，也不能向死人要债呀。”温黛黛说：“但我并未真的死啊。”那个黑衣圣女说：“此刻动身，天明便可以上船，午后便可回岛。普天之下，有谁斗胆敢去那里撒野呢？”温黛黛情不自禁的松了一口气，他仰首望着苍穹，缓缓的说道：“再有四五个时辰，我便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”这个时候，隐身于船桅中的铁中堂瞧着冷一峰面向自己厉声喝问，心头不觉一惊，只当冷一峰已经发觉了自己的行藏，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身子下面竟然跃起了一条人影，砰的撞开了窗户，青烟一般的掠入船舱里。此人一直在铁中堂隐身之范围下站着，铁中堂竟然丝毫未曾察觉。这故事因为铁中堂听得出神，但是此人轻功之高也是可惊的，而这个人影也未曾想到绳围当中还潜伏着人在，是以未曾留意，却是甚为可喜。铁中堂大惊之下，更是丝毫不敢动弹。那人影轻功身法虽然绝佳，却是一个容貌俊美、神情潇洒的紫衫少年，手拿一柄洒金折扇，扇坠悬着两颗明珠。司徒孝等人面色奇变，他们竟未想到居然会有人隐身窗下。冷一峰厉声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紫衫少年虽然明知这里全都是手段毒辣的武功高手，但是神情仍是丝毫不变，似是全未将这些人看在眼里。他目光一扫，手摇折扇，哈哈的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阁下目力端得不错，竟然瞧出在下藏身之处，但是还有一事，阁下却是大大的错了。”冷一峰怒道：“什么事儿错了？”